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我是周广亮，在这里呢，先向您贺新年，愿新的一年呢，每一天不但是爱主，也经历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慈爱和恩典。今天我们看一节圣经，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14，就这么一节，但是却很宝贵。圣经这么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提到了三种人，严格说呢是四种人：不守规矩的人、灰心的人、软弱的人，还有众人。我看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呢很吸引我们，也跟我们的现实呢是有关系的。书名叫《教会不出走的信徒》，或者是《不出走的基督徒》。什么意思？我等一下解释。这本书的内容呢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谁是出走的信徒，就是走出去离开教会的信徒。那么第二部分呢是认识出走的信徒。这本书后面还有附录两篇，是问卷调查和深入面谈的问题。作者是谁呢？是一个外国人，郑弟兄。他是韩国延世大学社会学博士。这本书是2015出版的，是韩文的书。但是它内容呢跟书的名字呢是相反的。他研究从教会出走的基督徒，却仍然保持对主耶稣信靠的人，只是没有找到他心目当中的教会。那么基本上这个研究呢是根据38韩国基督徒的个案访问跟研究所做的综合的著作。那么作者告诉我们呢，在韩国，在南韩呢，860万基督徒当中呢，他用他的计算方法呢得出这么一个数字，就是有多少离开教会的基督徒呢，是100万人。现在呢我们要看的是新约圣经里面有没有潜在的，或者是用刚才那个书关心教会弟兄姐妹一些信徒所讲的出走的信徒呢，圣经里面有没有呢？我找到一群基督徒，那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不守规矩的人、灰心的人和软弱的人，他们分别是需要警戒、需要勉励、需要辅助。这三种人在当时的教会有什么问题呢？从解经的角度来说，或者从诠释学、解经学的角度来说呢，不守规矩的人呢，是不做工而专管闲事的信徒。这要根据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资料来看，那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6-12就讲到这些人。作者保罗反复地说，不守规矩的人要安静工作。而灰心的人是哪些人呢？可能从上文来看，是因为忧伤 而失去指望的人，尤其是指他所认识的人离开世界了，那么感到痛苦灰心了。你可以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而第三种软弱的人又是怎样的呢？并不是我们说我软弱了，我不愿意聚会了，不是这么简单。从经文的内容里面看呢，更多是指节制力和自律力，自己管理自己的这样的能力呢，软弱的人。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呢，指的应该是受淫乱的影响，甚至有同性恋影响的信徒。保罗在之前第四章一到八节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教导。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也有这样软弱的人，包括了在色情世界里面一直不能够回转的，甚至陷身更深的一些软弱当中，婚姻家庭在伦理道德上不断的出轨的，这是软弱的人。那这些信徒不会不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是的，他们有需要。保罗就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提出要警戒的，要勉励的，和要辅助的。那今天我在这里分享的题目其实就是他山之石。韩国因为教会多，基督徒多，问题也多，他们做了研究。那么我们透过帖撒罗尼迦的教导，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来看看我们要怎么样牧养教会弟兄姐妹。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主内侍奉的，无论你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或者收听的，或者是在教会服侍的，我们一起借着这一节经文来互相的帮忙勉励。第一种要牧养的，要帮助的是不守规矩的人。怎么样做呢？劝诫他啊，警戒他。那劝这个字你留意一下，是指劝勉和劝慰的意思。在广泛的来讲呢，这三种人呢都是要劝勉跟劝慰的。因为在十四节一开始保罗说，我们又劝弟兄们。你也留意到五章的十二节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那这里十二节跟十四节已经两次使用劝，我们劝。你留意的话呢，原来呀，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有多次提到劝，比方说二章十三节、十一节、三章二节、四章一节，还有十节以及十八节，再加上刚才我们所看的，其实呢一共有九次。劝非常重要。那不守规矩的人，我们也不要误会啊。我们读圣经呢，一定要跟作者所写的呢，他的意思呢，好好的贴近。所以呢，读圣经其中一个要留意的，或者查经必须要做的，就是不同翻译的圣经的比对。今天上网很方便，或者旅行很方便，你一定要想办法买到我们和合本以外的圣经。能够读英文的当然要下载英文版本，或者是买到英文圣经。我看吕振中一本呢，五章十四节是这么说的，弟兄们，我劝你们，对游手好闲的人要劝诫。游手好闲的。而新汉语一本呢，比较新一点的，他说要劝诫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在新一本呢，也是用游手好闲。所以不守规矩的人呢，以为他是专门犯规的人，其实不是，是没有工作，游手好闲，不愿意工作的人。这个对我们过年以后要重新找工作的一些弟兄姐妹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年轻人，专门想找合适自己理想梦想的工作的人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三章六到十二节，保罗清楚地吩咐他们，他们这些人呢，有以下的四个特点：第一，不按规矩而行；第二， 白吃人的饭；第三，不肯做工；第四，而且专管闲事。也可能他们的时间真的是太多，所以呢，这一方面是教会里面会有的人，游手好闲的人，要劝诫他，要劝勉他。所以我们要有工作，要努力的工作。那在这里呢，我简单想了一想呢，提出找工作的一个指引。基本来说呢，工作的地点应该不离开你的家很远为首选，特别是已经成家的人，如果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才能回家一趟的话呢，就不要考虑这样的工作了。一年才回家一趟呢，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都怎么办呢？虽然现实很残酷，但是呢，这是你的第一个祷告。除非夫妻两个人还有孩子一起到另外一个城市你工作的地方呢，大家想办法，这是第一个要努力的。第二个原则呢，当然是正派的合法的工作。第三，有升职和进步发挥你才能机制的工作。第四，工作的要求与自己的能力兴趣最好是一致，如果是不一致的话呢，自己谦卑的学习去适应。第五，工资少但是合理的话呢，也应该考虑，而比不工作待在家里面是更好的。当然第六个，我们希望有过教会生活的机会，包括主日是不是能够请假，或者一个月有几次能够请半天假的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还有寻找工作的时候呢，保罗在这里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留下来的，你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七节跟九节，他两次提到他做了一个榜样，就是劳苦工作的榜样。工作是需要时间跟体力的，脑力工作也同样的重要。我们今天当代弟兄姊妹，你所处的社会里面劳苦工作的榜样是谁？这个应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不守规矩的人要劝诫他们，也就是游手好闲找不到工作无所事事的人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作为传道人要帮助他们。第二种人呢是更多了，那就是灰心的人。保罗说灰心的人要安慰他们。灰心有很多原因，我猜想呢，虽然现在是过年很欢喜的时间，但是年好过日子难过，这是老话常说的，他有人生一定的经验。人怎么会灰心呢？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来看，有大致三种情况，也都是提到灰心这两个字的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那里说，罪人顶撞所带来的痛苦，因为人都是有问题的，会叫人灰心。这个时候有什么对策呢？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说，是思想耶稣基督。第二种灰心的情况呢，就是有的痛苦经历呢，应该是主的管教，表示天父对我们的爱，这也是父子亲密关系的一种成长机会。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说，他被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就是信徒被用的比喻，就是儿子被爸爸责备的时候不要灰心，在痛苦当中我们要操练，使自己看作是主对我们的爱，能够成长，使生命更刚强。第三种情况是主耶稣的一个比喻，他叫门徒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言下之意就是我们祷告以后得不到应允，那我们就放弃了，就灰心了。你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的话呢，祷告而不应允的人呢容易灰心，所以呢耶稣基督提醒我们不可灰心。另外保罗勉励加拉太的教会弟兄姐妹说，行善不可丧志，如果不灰心的话呢，到了时候就收成，所以呢忍耐到底，这是我们要操练的。在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他们灰心的情况呢，前面说了，很可能就是指十三节所讲的 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人会离开世界，不但是年老生病离开世界，有的时候很痛苦的意外离开世界的时候呢，我们会灰心，会问神在哪里，主耶稣的爱在哪里。这样的人呢，我们要安慰他，因为这是人生的现实，灰心的人要安慰他们。第三种呢，在讲第三种之前呢，我们看一看安慰，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一节、三章七节和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六节也都讲到安慰，在这里我也要跟你分享一下，保罗作为牧者、作为传道人，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弟兄姐妹呢，安慰他们的时候呢，把自己当作父亲，也就是像父亲一样安慰他们。二章十一节，然后呢，他们的信心也使保罗在患难当中得到安慰。正如我们在这里传福音，我们在这里讲到，在福音广播服事，常常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听众朋友的见证，或者是电话，或者是短信、电邮呢，哇，真的令我们很得安慰。原来圣灵做工呢，是远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在帖撒罗尼迦的那种情况，弟兄姐妹的信心是保罗在患难当中得安慰。同样，我们也因为听众朋友、弟兄姊妹的见证，也同样的得安慰。第三种在经文当中，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的安慰呢，就是我们的神是谁。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六节跟十七节这两节经文我觉得非常宝贵，这里讲到我们的神是开恩给我们永远的安慰的神。请你特别记下来或者画下来，永远的安慰。我们的神是给我们永远的安慰，不是一时的，不是一年的，而是一直都不改变的永永远远的安慰。那么灰心会不会有呢？会。人有没有难过的时候呢？有。所以保罗就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灰心的人要勉励他们，勉励灰心的人。好了，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安慰。
各位主内的家人，我是陈安，恭祝大家信真神，天天喜乐，靠耶稣时时平安，恭喜恭喜。
第三种呢，是软弱的人。软弱的人要扶助。扶助呢，英文圣经其实就是帮助。前面我讲了，谁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软弱的人呢？绝对不是指生病的人，也不是指这个不愿意去聚会的人。像我们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常常讲啊，我软弱了，我不愿意聚会了啊，我软弱了，我不愿意祷告了。是，这是一个一般的表达，是可以。但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软弱的人怎么样扶助呢？什么样的人软弱呢？就是在第四章里面所提到的，在婚姻、伦理、圣洁生活当中，不能够有健康的生活，不能够有健康的婚姻。用我们人格成熟来讲呢，是节制力弱的人。从哪里能够看到一个人节制力弱跟不弱呢？常常是从一些沉溺的情况，赌博，沉溺赌博，电动玩具，打游戏机，沉溺在，就是你没有它而不行的时候，我不能够没有它。而在这里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八节的经文提到有这样的情况，在这三种人当中呢，这一种人，软弱的人呢，如果保罗心目中所想的真的是他们的话呢，这就很值得我们留意。因为这里讲到神的旨意，四章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 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要切切嘱咐你们的。第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节到七节的经文。在这一段教导的前后呢，有一个特别的用词，就是更加勉励。四章一节的最后四个字更加勉励，四章十节的后面四个字也是弟兄们要更加勉励。所以对于软弱的人呢，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地区都会有这样的伦理道德上、婚姻健康上的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服侍主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个年度开始的时候呢，重新担起牧养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责任。软弱的人在我们当中，或者像我今天所讲的潜在的软弱的人，你知道软弱的人他得不到帮助成长，脱离他心中也不情愿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他就是从教会消失了。也就是今天一开始我所介绍的一个研究，就是对于出走基督徒的研究。很多人信主以后，对于教会、对于神的话语，透过弟兄姐妹是有期待的，但是呢，他得不到牧养，他心里面就会有挣扎。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抚慰人，毕竟最后能够帮助人内心解决问题的是上帝的话，是圣灵的感动，是透过众弟兄姐妹的关怀跟爱。那前面介绍说韩国教会那一份研究，出走的信徒不再聚会了，或者寻找一个他能够委身的教会的当中呢，他们却仍然持守着对主耶稣基督的最后一线盼望。刚才讲了，这些人呢所占的比率跟问题是什么呢？根据韩国教会相关人士的研究呢，发现这些离开教会的信徒呢，有下面五种主要的原因。第一，想过自由的信仰生活，占 30.3%。 原来教会成了一个宗教的捆绑的地方，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又不可以做。其实耶稣基督是释放我们，叫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当然这个判断跟真理呢，要经过学习。他们第二种原因呢，就是对教会传道人的不满，占 24.3%。 第三呢，就是对信徒弟兄姐妹不满，占 19.1%。 第四呢，是对信仰灰心。那这是现实情况，对信仰仍然会灰心的。所以我们要用包容体谅祷告的心去照顾他们。对信仰灰心的占多少呢？ 13.7%。第五呢，就是现代社会开始工作忙碌了，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做礼拜，占 6.8%。 最后第六种呢，就是个人的原因，占 5.7%。 在这里我特别留意的就是对传道人不满的 24.3% 的话呢，几乎是四分之一。当然我说这是他山之石，是韩国教会的情况，但今天我们作为侍奉的弟兄姐妹，要重新从新的年度来更新自己，这是我们要反省的。主耶稣他传给我们的命令，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而对于这样软弱的人呢，我们要扶助。前面也提了要更加勉励。在历史里面呢，有两个宝贵的例子，一个是大卫王，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在婚姻伦理上他犯下奸淫的重要教训，我们不应该忘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讲得很清楚。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十二个支派的犹大。那犹大他的婚姻伦理出现问题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几章呢？值得留意的是第38章。 三十八章整章记载雅各的儿子犹大与妓女同情的故事，就是这个妓女呢，最后是他的媳妇，留下了他的人生的污点。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创世纪三十八章之后的那一章呢，三十九章呢，记载约瑟，而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约瑟在埃及他的主人的妻子呢，跟他要有婚外情，但是圣经说约瑟不与他在一处，受到引诱，但是约瑟呢坚决地说，一切的家务我主人一概不知，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人比我更大，除你以外，他也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因为你是他的妻子。然后在三十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有这么记载约瑟的话，我怎能行这么大的恶得罪神呢？然后他天天对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也不与他同亲，也不和他在一处。这就是约瑟和他的哥哥犹大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当然在历史里面像约瑟这么令人敬畏的人呢不多，可是我们仍然要寻求过更新的生活，帮助我们社会、我们教会当中，或者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亲人朋友当中软弱的人要帮助，因为经文本身说要帮助啊，扶助软弱的人。最后当然十四节的最后一句，向众人忍耐，这不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题目的重点。弟兄姊妹，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时代是需要传道人好好牧养的时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只将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十四节三种需要牧养的人，而这三种他们的牧养的警戒、劝诫、勉励和扶助呢，作为我们新年度努力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我们关心的是人，而方法呢，神会给我们智慧。然而这段经文前面呢有两节经文更仔细更详细，指的是牧养教会的人，也就是五章十二节跟十三节。我希望下次有机会呢跟你一起检讨自己要怎么样做治理教会跟帮助弟兄姐妹的传道人。这样的传道人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更是我们的教会需要的。说不定就正是这一刻在这里听这个节目的你和我。我不但要为你祷告，也邀请弟兄姊妹你为我祷告，为我们的同工祷告，我们一起面向一个新的年度，有更新的心智，有更新的生命，有更新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呢，是来自神的话语。但愿我们所看到的教会呢，不再有出走的信徒，虽然有灰心的人、软弱的人跟不守规矩的人，让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大爱跟十字架宝贵的饶恕的真理能够得到牧养跟帮助。愿神在每一天都加力量给你。谢谢收听，再会。
你当竭力在身边